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分享哥罗西书。哥罗西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教会，但是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那是对很多的教会都有现实的意义。在当时保罗所面对的时代和这个具体的小教会，他们主要的问题是弟兄姊妹虽然很淳朴，小镇青年，但是受到了两种势力的影响。一个是这些由荒到此的犹太拉比把一些犹太教的思想灌输过来，一个是受了当时更流行的希腊哲学那样的一些影响，有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作为，拜天使什么什么啊，也有一些照着律法的做法去强行的把它凌驾在福音之上。保罗在面对着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在这里回应的是具体的一间教会的具体人。那么他实际上所呈现出来的那些方式方法和原则是更重要的，甚至不是具体的议题。就正如我们常常的看到保罗的年代，在使徒行传的时代，他们福音面临的最大的仇敌其实都不是罗马人，而是犹太人，对吗？是犹太人。可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你碰见过犹太人的搅扰吗？哪些犹太人来不让你信主？我们会发现其实没有那样的事情。那在500年前宗教改革的时代，福音最大的仇敌是天主教。可是在今天，我们也必须的说，相对而言，它可能那个影响远不如这种世俗的罪恶啊，这种世界上的风气给人的影响大。所以我们要看的是其中的经义，不光是字句。开篇保罗先说了那基本的教义，天上地上的概念，以及我们都在基督里这样的概念。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要思念上面的事，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比保罗早几百年，有一位叫柏拉图的，举过一个著名的叫洞穴比喻，是吧？一群人在阴暗的山洞当中生活，只是发现墙壁当中影影绰绰的有一些外边的影子投进来，似乎有树的影子，有云的影子，有时候还有人的影子。但他们常年在黑暗的洞中居住，视力已经退化，不能够完全分辨的是什么。哎，某一天某种机缘巧合之下，其中的一个人就被拽出了这个洞，看到了外边实际的这些天空、蓝天、白云，甚至是人。他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不能再假装自己没有见过。当他再回到那个洞中的时候，把这一切外边的那更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墙上的影子，告诉着洞中人的时候，迎接他的一定是他会被洞中人当作一个疯子要杀死。那么这样的比喻其实在当时的整个犹太的世界、希腊的世界当中颇为风行，人们普遍相信，这个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的，就是说有一个天上的世界，有个地上的世界，天上的世界是更加的纯净的、干净的，没有被罪所玷污的，而在地上的世界就是我们所身处的这一个悲哀惨淡、灾难深重、罪孽深重的世界。但是这样的一种基本的朴素的两分还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一旦再多走一步，真理与谬误往往就在这一步之遥，多走一步就出现了像诺斯替主义，这就是影响了保罗所教导的这个哥罗西教会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那个因诺斯托主义、诺斯替主义的及它的前身就在教导说，天上的纯洁没问题，所以这地上的一切没有任何事可以跟天上的相比，而且天还要分多少层，每一层有它更高级的一种纯洁，它的下边的就是次级的纯洁，然后呢就在这个真神之上还有真神，真神之下还有次神，次神之下还有次次神，直到跟人相连，他做了一个巨大的存在的链条。这个跟柏拉图主义又有一些相似之处，在这样的一种影响之下，人会特别的去有时候沉醉于，哎呀，天上的事情如何，神秘的境界如何，要用这些事情去操练自己的灵性。而这里保罗非常的简单的说，天上有什么？天上有基督，就这一句话而已。天上当然还有别的东西，保罗自己就是被提到过，是吧？三重天上他看见了很多的异象，不能说，也用语言说不了，但是他却非常明智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做了这样不偏不倚的一种启示。他既不说没有天上的世界，人间的一切就是全部，他没有这样说，但他更没有说我给你讲天上还有多么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神秘主义的东西，他只是简单的说天上有基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那坐在天上的基督他所求的事。这就是说你们要思念上边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一个说的是动词叫求，求指的就是那种竭力的追寻求索，是吧？路漫漫其修远其无，将上下而求索的那个求。而下边的一个说你们要思念，思念就是说你每天怎么说那句话了，就怕什么贼偷，不怕他，怕贼惦记，就是你老惦记什么，是吧？老牵挂什么，你的心里总是在想的是天上的，是基督的事，是神的荣耀，是那些属灵的，是那些美好的真实的善良的勇敢的那些事，还是你所思念的仅仅都是地上的私欲，自己的田地房屋财产妻子儿女学业甚至娱乐爱好金钱，甚至更下道的一些污秽罪中之乐是什么？保罗这里说你们既然是复活了，就要思念在上边的事，因为基督在上边。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你是个活人呢，是吧？但他又紧接着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哇，这个话好神奇啊，诸位你们已经死了，那你为什么还能听我说话呢？本人已死，所有的恩怨全都废止，不要再去找我说我以前的如何如何，不要再试图用我以前的这些罪那些私欲再来勾引我诱惑我。魔鬼还有这个世界的罪恶，我们在基督里向他说我已经死了。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一方面你跟基督复活了，一方面你们是死的，你们已经死了，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边。保罗就是用了各式各样的方式，为着要我们将自己的一切心思意念都放在基督里，都借着基督，都透过基督，都因着基督，都为着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一切都是基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再显露出来。平常最好把它藏起来，把它保守在基督的里边，真实的生命爱幸福善是冷藏起来比较保鲜，你老去朋友圈晒容易晒干，你藏在基督里边就永久的保鲜。你不是为了给人看，因为我们藏在基督里是基督保守我们的生命。说了这一番话之后，保罗的讲道总是这样的，先开宗明义的几句看起来很抽象很基础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却是丝丝入扣的与他后边要想讲的具体问题有关。这里他讲了两个具体的问题，第一个他讲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和拜偶像一样。他讲一个致死淫乱的事情，这里边所谓的致死肢体，后边你看到的用的这几个词和事情都说的是淫乱。在当时我们说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之下，它就产生了几种的分别。在希腊人当中，斯多嘎派也好，是伊壁鸠鲁派也好，他们也是发展出了不同的路径。如果说天上的事是最最纯洁，地上的事污浊不堪，我们的身体属于物质，属于这地上，那么就会面临着两种的选择。一种就叫做极度的禁欲主义，既然这个身体是绝对败坏污秽的，那我就尽可能的不让这个身体再多沾染这世上的，尤其是物质层面的一点。我当然必须活着，但是如果我能吃素，尽量就不吃肉。我当然也必须活着，但我是自己守独身，就远远好过结婚生孩子，与他人发生关系。这是一种禁欲主义的思想。可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另一种的绝对纵欲主义的思想，也是从这种决然两分之中诞生出来的。因为诺斯底主义告诉你， 这个身体如此的肮脏败坏，那就会存在着一种自然的想法，叫做破罐子破摔，反正就这样。这身体这生命反正不会烂了，再怎么也干净不了，既然干净不了就彻底让它不干净吧。这两种思想都是一样的，而保罗在这里却清楚地说断乎不可，这种思想是绝对的许多罪恶的来源。实际上这里的第五节所指的这种罪，淫乱之罪，特别的它是外邦人的罪。当时的希腊世界是非常流行这个，犹太人相对好一点，希腊世界就是所谓以犹太人的视角来看的外邦世界，最主要的明显的罪是淫乱。这里边所谓的淫乱这个词指的就是任何的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在古时在现代与妓女发生关系或者那些奇奇怪怪的淫乱都属于这个范畴。而所谓的污秽表示就因为这种淫乱不道德的行为使得你的品格受到了败坏污染，你的名声在社会上毁了，社死了。邪情的意思是说那些任何可以降服了人制服你的那种情欲，这里特别指的就是控制不了的性的欲望。而恶欲，欲这个字是中性，恶欲指的就是在逻辑上在邪情之前的那一种的邪恶欲念。可以说经历这种淫乱的试探不是罪恶，经历这试探不是罪恶，但是罪是当你这种非法的欲念在心里边不断的打转形成了试探，然后你还不立刻把它消灭，反而欢喜的享受，直到它里应外合水到渠成，那个才叫做淫乱。好比一个已婚的男子，如果他开始思念某一个他妻子之外的女子，这就叫邪情，进而想要与他发生关系，这就叫恶欲，直到真的发生，这叫淫乱，直到自己得了病也好，是婚姻破裂、家庭破碎、社死，这叫做污秽，到最后他才会发现自己是因着贪婪，因为他想要多过一个的妻子和女人，而去拜了偶像，这偶像就是我一定要自我满足，这就是这个串起来的整个的意思啊。也有一本世界的名著《包法利夫人》，是从女性的角度讲的这件事。这一个女孩不知道该不该叫姊妹，反正从小是在教会学校念书，教会长大的，可是从小呢不太爱读圣经，更爱读那些浪漫主义文学，可能就是她那个年代的琼瑶和霸道总裁什么的啊，爱上她就爱读那一类的浪漫主义作品，从此从小对爱情有无比的美好憧憬，极致大的嫁人之后跟丈夫也有过那么一万年的蜜月期，之后内心不断澎湃的那种欲念，那种虚荣，就使他两次在婚内跟两位来自可能巴黎拉哪的上层的男子发生关系，同时呢受了诱惑，不断的要去购买巴黎来的奢侈品满足自己，好让自己觉得更加的光鲜亮丽有价值，一步一步的之后发现欠下了巨债，直到最后服毒自杀。整个的这一篇名著来自于社会上的一个真实故事，真的就是弗洛拜他的父亲认识的一位医生他的妻子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所讲的一样的问题，这种贪婪的灵就跟拜偶像一样掳掠了这一位包法利夫人，他就渐渐的在淫乱的问题上具体的呈现了出来。所以这是外邦人特别常犯的一种罪。保罗这里对于这种的罪恶特别用一个词叫致死，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有一些的译本把它翻译成了叫抑制，致死和抑制控制它能是一个意思是吧，我们还是认为这个原来的意思是致死，这个级别应该是受了主耶稣的一篇讲道的影响，是我们很熟悉的。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这应该是保罗说至死肢体这一个信息的来源。但是这个当然也不是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这话的实质意思当然就是那之前说的，你们已经死了，藏在了基督的里边，基督也是为你们死了，藏在了你们的里边。既然是已经死了，你才会有这个能力，有这种可能，将这个已经坏死的肢体给它除掉，甚至这已经坏死的整个的身体生命除掉它，好让你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保罗的意思，这里讲的是致死你的肢体，而不是控制而已，也控制不了。这些外邦人所常常犯的，甚至都毫不觉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到底它的严重程度是怎样的？你可不可以说，哎呀，什么大不了的，别人都这样干，我都已经是轻的了，我都其实已经比他们相对来说都没那么严重。可是在圣灵的启示之下，这种外邦人的淫乱之罪到底代价是什么呢？保罗说，因这些事，哪些事啊？不就是上边说的那些邪情私欲、淫乱、败坏、污秽吗？是吧？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神的愤怒临到悖逆之子，怎么个意思？吓唬吓唬你，说你两句。启示录当中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和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简言之，就是这悖逆之子的结局是下地狱。你不要觉得他现在蹦子关，是吧？那么他到时候的结局，若是没有神的恩典拯救怜悯，等待他的这悖逆之子的神的愤怒就是地狱的烈火。地狱是为谁准备的？正是为这些可怒之子准备的，对吗？它是存在的，无论是人们多么不喜欢这个概念，多么的讨厌这种永恒审判的概念，它仍然是存在的。神的定义、神的定旨并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所以这地狱是真实的存在，正是为那悖逆之子所预备。这里保罗再次的强调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说也曾这样行过，似乎是在说你们这些今日成为基督徒的曾经也行过淫乱。但有人会说，那不一定，我信主之前说白了这个淫乱之罪没犯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我倒是承认他有，可能你的经济情况不允许，或者你的什么造型不允许，总之是有，确实有人没有犯过淫乱之罪。但保罗的重点在于，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你就便没有，也仅仅是因为你没机会，你没贪污是因为你没有在一个可以贪污的岗位上，你没有淫乱是因为你没有经历那个试探的机会，咱们说难听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这里的重点在于，我们从前是活在一种淫乱、败坏、污秽、不道德的三观当中。你大惊小怪吗？你不大惊小怪，你已经见怪不怪，你既因为那样的活着，所以你就会那样的行，那行出来是迟早的事情，迟早的事情啊。而一代人的活法和另一代人可能有具体的细节的不同。我现在回头思想，我们这一代人上十年下十年哈，七八九零后差不多活在一个中国叫个改革开放之后，上一代三四十四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那一代人，还有一种比较传统的一些概念，倒是不太去主动的大规模的成社会风气的搞这种淫乱之事。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还真有一些当时的西方比较清楚的那种影响，叫做性自由，是吧？性开放这种观念就这么的 邪恶的一个吸血东西就进来了，就会让人接受他的东西。那个年代的人普遍都会觉得婚前的一些性的关系，甚至婚内的一些性的关系没有什么大不了啊。我们的可能同学同事这都离过多少次了，都有外边都有一些非婚内他妻子或者丈夫的外边的人，他们觉得很正常的。当年有一个片子叫做《廊桥遗梦》，明明讲的就是一对苟合的男女的一种淫乱的故事，哎，却被奉为叫爱情经典。甚至所谓你想《泰坦尼克号》是讲了个什么故事呢？这个和你有约的，就别说之前有约了，之后陪伴了那个老太太七八十年的她的丈夫，可能也是有相爱又怎样，却敌不过她在那个船上两三天遇见的那个初恋情人，最后还要带着项链去殉情。老太太，你想想这个故事在说什么，是不是？约没有他的当时的那一面之缘重要，这就是这个社会的时代的风气。而到了今天，00后、10后要受的影响更加的神奇和可怕了。所谓的这种今日的西方那种观念的影响，这种的 LGBT 的这种的影响就更厉害。我们那个时代面临的这种性开放、性自由的淫乱，和这个时代的淫乱还真的有区别。然而圣经说那都是外邦人所行的淫乱的事，你们从前活在那个光景中的时候也曾如此行，也曾这样行。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句话是多么的真实，你即便没那样行，你也是活在那种三观中的，这是事实，对吗？这个东西影响到你了，这一定要致死。你不致死他，他就致死你。你不致死他，他送你下地狱，这是保罗的意思。神的愤怒必临到这悖逆之子。第一次的审判，挪亚洪水的普世审判，是不是因为那时代的人遍地满了淫乱的罪恶？第二次也一样，这火的审判还是一样的。保罗紧接着就接着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意思就是当年你活在外邦人的那种淫乱思想当中的事儿，你要弃绝，以及重点加了个以及。因此今天在这个经文中，保罗重点强调的是两段经文，一个是两种罪，一个是之前外邦人常常犯的那淫乱之罪。倒不是说基督徒就不犯，而是说基督徒你当是一群致死了这种罪的人。换言之，如果你还有这个罪，你就是外邦人而已，你也不叫基督徒。在你致死了这种罪，弃绝了这一切事之后，还要有一些可能，这个后边这个清单这些个罪比较容易在基督徒当中发生。保罗说你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的言语。基督徒有时候当我们明确的说出一些罪之后，你会警觉这种罪，你落到这种已知的罪当中不太容易，但你会非常容易落到一个你都不知道的是罪的罪当中。比如这里边所说的愤怒是什么？恼恨，恼恨就是把你的仇恨持续的压抑。愤怒呢，是这种持续压抑的仇恨爆发出来了。恶毒是什么意思？恶毒就是想让别人不好，想让别人遭罪受罚。人会下地狱，有罪人会下地狱，这是事实。但一个人如果特别希望某个具体的人下地狱，这可能就涉嫌叫恶毒。毁谤呢，就是基于这种的恶毒所发出的那种言语，污秽毁谤别人，特别是毁谤那些有神的形象的。可是这世上又有谁完全没有神的形象，对吗？而这污秽的言语说的就是这种肮脏恶意的这种表述， 让听的和说的都受了污染，听不下去，沾上都觉得倒霉这种。所以如果说一个基督徒不管男女啊，假设他犯了或者曾经犯过第五节所说的那些外邦人的罪，那么没有犯罪的一方是他没有犯罪，可是他持续的恼愤，强行的压抑这个情绪，最后爆发愤怒，恶毒的希望对方受死受害甚至下地狱，不断用最恶毒的语言去毁谤，完全不考虑他也有神的形象，这可能比较接近这里所说的，也就是这种的罪居然是基督徒比较常犯的罪。就像以前我们在二三十年前刚信主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莫名其妙的别人说我们这叫基要派。什么叫基要派呢？一直不太明白，好像是说持守基要真理，但你发现也有一些正统的教会大公教会的很多也都持守基要真理，再到后来说是什么，直到像有本书好像叫现在自由派什么他不安的良心是吧，有这么一本书，那么有人下了一个很有惟妙惟肖的定义，说什么叫基要派，基要派就是一群对任何事都愤愤不平的人。我一想，对，我们当年这个基要派的时候确实很有那个道德主义范，很有那个什么，对于自己的罪特别是对别人的罪是一种很愤愤不平，非常的恼恨愤怒，甚至生出许多恶毒诽谤，真有这个状态。所以保罗这里真的是说的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准确。我们的确不能够控制说有一些愤怒仇恨的种子念头涌到了心中，但是你同样就像在外邦人当中那种淫乱的种子涌到心头，你要选择的是第一时间制止它，不是任由它去泛滥，这种恼恨的种子要制止它，不能够让它变成了言语，更不能变成行为。很多的基督徒社区往往呈现一种两极分化，有一些的社区非常看重道德，道德主义范儿很重，他们对于淫乱之事绝对不宽容不容忍，这个当然是对的，上帝的殿怎么能够被这个影响，可问题在于由此引发的次生灾害，由这些之前之后的淫乱之事引发的人们的那种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污秽的言语，大家却觉得见怪不怪，好像那并不是罪。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有另一种的基督徒的社区，有这一种特别大的政治正确，这个政治正确就叫做讲话一定要温柔，一定要与人为善，绝对不能有任何的涉嫌的恼恨愤怒恶毒诽谤污秽言语的东西说出口，那个东西一旦说出你就涉死了。但是他却会对真正的可怕的这些性犯罪，甚至是在基督徒的社群中的性犯罪视若无睹，反复的遮盖，就怕别人知道。这两种是同样的糟糕，不是说第一种就比第二种更糟，或者第二种比第一种更糟。保罗这里说的很清楚了，如果你们真的是已经死到了基督的里边，又跟基督一起复活，你就当思念上边的而不是下边。下面说的这两种正是两种今日的这世界这下面的事当中最典型的两种罪，分别对外邦人和教会生发作用，这是保罗的意思。他接着说，不要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救人和救人的行为，真的是不要彼此的在这儿老想自我辩护，你不要说谎，你的心和圣灵在同证，你知道圣经说的是对的，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不需要来辩解。你既然已经脱去了救人和救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你从前可以说你是无知的，你不明白这些事情，你拥有一些知识，那些知识可能是错误的知识，你也可能拥有正确的知识，可是那个正确的知识很片面，但无论如何这个新人要在那真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我们曾经的旧人是在亚当里的，你是随着亚当那个脉络来的，可是我们现在的新人是从基督来的， 按照亚当的这个血统，人分为不同的种族民族，有希腊人，有犹太人，有西古提人，有中国人，有非洲人，有美洲人，有玛雅人，有爱斯基摩人，是吧？但是按照亚当的血统，人分为这些，可是按照基督的血盟，基督的宝血以你立的新约，按照基督的这一个血所立的约，人在基督里重新合一了。这是十一节的意思。无论你从前什么背景，你的淫乱是什么光景。据说在这个西藏的西南边有一个小国家叫做西金啊，不丹这个旁边，说这个国家的人受了他们那种宗教各方面的影响，他们的性观念会跟咱们这边完全的不同。他们认为一个小朋友要十一二岁，都十三四岁还没有过这方面经验，反倒是奇耻大辱，甚至大人会怂恿，会纵容，会去带着他们去做这些事情。你难以想象的是一种什么淫乱。可是无论是哪一种的淫乱，不是这种看起来比较体面的还所谓两情相悦，还是那种听上去就肮脏的那种淫乱，都是一种世人当有的淫乱，是在亚当的这一个旧人当中发展出的不同形式。但不管它是什么形式，现在都要在基督里重新的合一。不管你是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指的是希腊人认为非希腊人就叫野蛮人，这叫化外人啊。不管是不是化外人，西古吉人是当时他们知道的最遥远的野蛮民族，如同我们说这个一脚踢到爪哇岛，就是中国的古人一说爪哇，那就是最远的地方，大概这个意思。西古吉人以及唯独自主的，只有基督是包含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是保罗这里所讲的重点，故此我们可以总结它为三点。这里的重点就是说天上地上的区别，淫乱和愤怒的对比，同死和同活的关系。天上地上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在出埃及记中读到造会幕的人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摩西领受了指示告诉人，可是这指示又哪里来？希伯来书讲，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山上的样式实际就是天上的样式。保罗说你要思念天上的事，就是这个意思。天上有什么事儿？距离今天来说，天上什么样子？天上的天使不淫乱，对不对？不嫁不娶。天上的圣徒不愤怒，天上的圣徒不会老揪着他在地球上这点事儿念念不忘，天上的天使不会像人一样的败坏淫乱。那么地上什么样子？地上的样子就是极端的说，就是外邦人活在淫乱中，基督徒却活在一种患得患失的愤怒中，一会儿抱怨这个，一会儿抱怨那个，怨天怨地怨空气，没有一种真正的圣徒当有的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喜乐平安，那种蒙赦免之后的东西。我们常常的是没有在真知识上建立起来，我们有时候那不是单纯，那是空虚，我们有时候那不是易怒，你只是非常容易愤怒，这就是我们活的那种悲哀的光景。信主信的非常的憋屈，活得很难受，你甚至心里是不是在向往你曾经做外邦人的时候那叫最终之乐，觉得现在信早了，不如把那些享受过之后退休了再信。很多人有这种奇怪的想法，那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尝过这天上式的滋味，那种的美好。一旦尝过，你会觉得晚一天都是极大的亏欠。我常常最懊悔的事是我在二十多岁才信的主，我如果在十二岁就信，如果在两岁就信，我深信我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正常来说，一个人应该是后悔他信的晚，而不是信的早。所以基督在天上，我们是在地上，你要思念天上和天上的基督，你单单注目基督，你会成为基督徒，可是你忘记了天上的事的存在，你老是盯着别人，甚至你老是盯着别的基督徒，你倒很容易变成外邦人。说白了，盯着基督你变基督徒，老盯着基督徒你会变成外邦人的。你信的是基督，不是基督徒。至于这里说的淫乱， 愤怒。我们说了，犯淫乱之罪的常常是外邦人，所以换句话说，基督徒犯这个罪就当他是外邦人，他也不可能是基督徒。而保罗在这里边的道德请求特别提到的一个，你看到对那个过去活在淫乱中的那些事，保罗说要治死，然而在后来所说的愤怒的这些事叫做弃绝。你能够弃绝，就说明你这个是一个拿你当做一个可受教的人哈，可教导的人，你可以去用你上帝给你的能力擦干净，弃绝掉它。而原先的那个样子是要治死的啊，要治死的，这是它的区别。还是说那个话，这两种罪可不分大小。一个活在苦毒愤怒中的基督徒，并不比一个淫乱贪婪的外邦人就更好。我比较喜欢的一本小说就叫做《红字》，里边那一个活在愤怒中的丈夫，并不比他那位出轨的妻子，就是和牧师通奸的妻子，人家悔改，他可不悔改啊。这个愤怒的丈夫可不见得比这两个人要更好。这是那个小说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之一。同死和同活这件事儿，也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曲线所常常提到的。你可以看到三节提到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但是在五节又说所以要治死。已死和治死是什么关系？这就是基督那一次性的这曲线，他的那个死和复活，和我们每日的那个这曲线的死和复活的关系，对吗？实际上这个这曲线严格来说，它应该是一种福音的分形，不是那么光滑的一个 G。 你可以理解为是有一个个不同的小 G， 是吧？这么的再串联起来组成的一个大的这一个 G。 这是就每日是同死同活的意思，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天要经历那同死和同活。你的人生是一个大的同死和同活，而你这个你的这一个这就藏在了基督的里边，这叫做你的生命藏在哪里边，是吧？这是整个这个书的立论来说。所以你们已经死了，这是不是事实？是，那是因为基督的死，这是确定的事。可是这不是抹杀了你在基督里边的这每一天凡俗的生活当中经历的那一场神圣战争。你每一天都在打这场战争，在继续这场战争，虽然他战果已定，可是这战局仍然是错综复杂，你是要去对付的。故此同死这件事说定性来说我们都已经死了，可是作为那具体的操作来说，你每日都要操练治死，要治死这些罪。这里举的例子是淫乱，其他的罪都是一样，因为基督为你死，我们也已经死，你才有可能去治死。如果你根本没有治死，你里边的内脏、五脏、肺腑都被这种罪的那个病菌、病毒感染了，你光刮骨疗毒、刮你表面的罪没有用，这两个缺一不可。我们能治死，不是让你靠行为成义，因为那真正的治死是你同死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米勒打了一个比方，挺有意思。同死和同活总是一体两面，你必须停止罪才能够去操练圣，你必须的停止做那不对的事，然后再去操练那对的事，这才叫一个完整的人生。这体现这才叫同死和同活，是不是？他举的比方你还记得吗？他说假如他现在真的想控制身材，想要减肥，你就不能再吃那个美味的意大利面，不吃意大利面，这叫同死，致死就是不吃，要去吃生菜沙拉，这叫做同活，做那个对的事。可是如果你是这两个一样吃一块吃，这就出问题了。你先吃上一大盘面，然后为了满足你的那种减轻你的负罪感、罪疚感，再来一盘生菜沙拉，你只会更胖，对不对？所以一个叫致死，弃绝那个不该做的事，然后去做那个该做的事，这才是一个悔改的一体两面。所以他说的是，他最奇怪的是这些美国人，中国人难道不是吗？是吧？去汉堡店， 点了这么大一个大汉堡，热量都不知道是几千大卡，然后为了减轻负罪感来杯无糖可乐，就好像这样的他的心理良心就得到平安了。可是你真正的问题，如果你想控制身体，是这个汉堡不能吃，对吧？然后再说喝一些无糖的东西，这叫做同死和同活，它是很艰难的哈。所以这个米勒，作者米勒也说，他在这个经历性的欲望这样的时候，他经历到悔改的悲伤，他每天都要祷告求上帝让他的眼睛盯住那该盯的，挪去，不要看他不当看。他说生活中有很多可以让他留恋的事情，妻子，他的女儿，日落，晚霞，昨天的长春的昨天傍晚的那一幕景色多么的绚丽，很难得。当你定睛去看他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心态会多少有点变化呢？所以那些美都是好的，神却禁止你贪恋其他异性的美，不属于你的配偶之外的人的美，这是上帝的定命，那就叫做一种质子，然后再去专注在你的配偶的身上，这叫同活啊。所以这同死和同活是同样的要发生的事情。故此我们要说，不管我们是不是曾经做过外邦人啊，有生在主里的圣约家里的孩子，圣约子女，好像生来就不是外邦人，但我们中很多人从前就是外邦人。不管我们是不是外邦人，是不是希腊意义上的文明人，是不是今天的那些什么意义上的自由人，不管你什么人，不管我们的文化有什么不同，都要在主里经历同死同活。记得有一次听泡沫的一篇讲道，他提到说在中国的古时，至少明清的时候，说那种在犯淫乱的女子是要被进猪笼的，很残酷的一种刑罚。而且最高发的地方在哪？山东。山东十个这样的女的会被杀十次，但他说四川却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四川不会对这种淫乱的女子和男子有什么大惊小怪。这两种的文化，请问哪一个更好呢？你是不是想说，第一个就是四川的文化更宽容更好，山东人太能装了，为啥不往男的也进呢？是吧，光进女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这儿，这里的问题难道不是说山东如果说他对于这种淫乱之罪特别的不宽容，那么他的那种愤怒的罪为什么就不是罪呢？山东自古出什么呢？出响马，听过这个吗？看起来温柔敦厚的山东人，却自古出了最多的梁山好汉，这些江洋大盗，对吧？因为他们的愤怒非常厉害。所以中国人有一种奇特的道德观，比如说一个人，这个人他无情无义，另一个人叫做无法无天，你会觉得无法无天的人可能还挺可爱的，这个无情无义的人简直是不是人，不能沾。但是你说的不就是江洋大盗吗？这无法无天，但是他无情无义，无情无义不行，江湖好汉有情有义，对我好就行，我才不管你是做什么的。这到底叫做道德还是没道德？四川的那一种的宽容就好吗？也不好。四川今日被称为天府之国也是有道理，的确是淫乱，大概在中国据说跟长春并驾齐驱，在淫乱的方面。所以这些的事情在说什么啊？从前我们在做外邦人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活法出了问题，我们就活在那个当中，所以也会那样行。我们活在淫乱当中，没有正确的三观，不懂天上的事，我们都不是说有没有正确的知识，我们都没有知识，有的话知识也没更新。而我们如今信主了，应该有新人的样式， 不能再被那愤怒和苦毒仇恨所充满。我小时候有一动画片，就叫做没头脑与不高兴。从前活在外邦人的淫乱中的时候，真的就像没头脑，他不懂，他洋洋自得，他活在淫乱中。可是如今信主之后，信基督徒好像活得很不高兴。最糟糕的一种夫妻的组合就叫做没头脑和不高兴，这要凑到一起真是坏，出大问题。所以愿我们真正的重点是要做新人，脱去旧人做新人，致死我们已经死在了基督里的身体，去活出那一同与基督复活了就在天上预定好的生命。这是我们今日所当做的，更新我们从前的三观。你想想你到底被什么毒影响了你，你以至于觉得那些东西是无所谓的。什么叫做我治不死他？你如果真是没有面临那真实的恐惧，生存的恐惧的时候，你就会是死。不会有一个人在那种什么一种欲望冲上头的时候，突然大地震来了，他不跑吗？对吧？面对生死的时候，他就知道有一些东西胜过了你心中的邪情私欲。你信主了，还是去每天充满着愤怒，或者那小型的愤怒的一些磨磨唧唧、唠唠叨叨，这真的是基督徒当做的事吗？如果你呈现出的是一种完全的苦毒、沮丧、郁闷，为什么要来让别人变得跟你一样呢？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来去活出那样式，好让人看出我们的好见证；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真的学会单单定睛在基督的上边，不要老看别人，老看别人你就会信不下去。你老对标别人，你没有把你的信仰锚定在耶稣基督这真实的磐石身上，你这个船随时溃翻。所以让我们都思念那天上的事，超过思念地上的事，让我们去致死我们从前在外邦人中时候学会的那些淫乱，以及在基督里不当有的那众多的愤怒。让我们明白自己的已死，好让我们操练每日的死；让我们明白我们已经复活，好让我们去来去竭力的每日去活出基督。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更新我们的心意。主啊，我们从前的活法出了问题，我们从前的活法是一个通往地狱的活法。我们既然活在那种光景当中，被那个铺天盖地的思想、思潮、风气以及我们心中的私欲所影响，我们就没有办法挣脱，我们就向着地狱狂奔。但你拯救了我们，你以你的死亡致死了我们的死，我们的死亡在你的死亡当中死了，我们如今已经死了，藏在你的里边。你使我们能够一同奔着那将来活在天上父的右边的生命而去，同走这条天路。如今你这复活的主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才可以因着这复活的大能去致死自己的肢体，去弃绝这一切的愤怒。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着这淫乱和愤怒之罪，怜悯我们常常的把目光盯在人的身上，不是神的身上，怜悯我们常常只是定睛在地面思念地上的事，而不思念天上的事。主啊，愿你能够来使我们的眼睛放在那该放的地方，就是那天上的基督，使我们那心中一切不合你欲思想的、不合你的旨意的欲念都被致死。主啊，愿你使我们真的活出那同死同活的丰盛生命。这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